好，我们今天的信息是在马太福音的14章14节到21节，经文是这么说：耶稣出来呢，就见了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治好了他们的病人。天将晚的时候呢，门徒就进前来说：这是野地，时候已经过了，请叫众人散开，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。耶稣说：不用他们去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门徒就说：我们这里只有5个饼2条鱼。耶稣说：拿过来给我。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，就拿着这5个饼2条鱼，望着天祝福，拨开饼递给门徒，门徒又递给了众人，他们都吃，并且吃饱了，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，装满了12个篮子。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，约有5000。这个信息呢，是马太福音的一小个阶段的4个信息中的一个。因为我们从马太福音13章14章可以看到，耶稣这个天上的君王呢，遇到了种种的抵抗，来自仇敌的抵抗，然后呢，他就选择了叫退避，他退到一个旷野去。那我们第一次信息讲到是他来自他家人，他自己家人，然后来自他的家乡的人，拿撒勒人，他们不相信他的抵抗，他就退避了。然后呢，我们上个主日的信息就是来自就希律王，希律王是代表来自那个魔鬼邪恶的势力，耶稣的仇敌的抵抗，他就退避了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看到的这段信息正好是来自所谓的众人，那些口称是今天的口气来讲，口称是基督徒或者是他的信徒的这一群人，那他呢就发生了这个故事，就是5饼2鱼的故事。那这个故事之后的这段的发生的事情，有人曾经告诉我们一句话说：我们是需要被人家提醒，而不是被人家告知。就是我们常常需要被人家 remind 提醒，而不是需要人家 inform 告诉我们什么资料。我记得也许我们中国的父母很难对那孩子常常会唠叨，然后呢我们也在挣扎，女儿长大的时候，尤其是 teenager 的时候是最困难的，他们认为什么都懂了，所以呢人家就建议我们说Don't ask, don't give. 那小孩子没有来向你询问的话，你不要给那个免费的咨询哦，因为他们不需要被告知，可是有的时候他们只需要被人家稍微的提醒一下。那今天这个5饼2鱼的故事呢，是耶稣的神迹中的故事的一个，可是它有个特点，它是每一本福音书4本福音书都有记载的，这是唯一的一个特例。就是说神迹的故事只有这个故事在4本福音书都有记载。那为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句话，神要反复的提醒我们，不是要告知我们，是要反复的提醒我们，生怕我们忘了。所以当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，每一本福音书这个故事反复的就出现，虽然记载的不是一成不变，是有所一点点的区别，可是整个故事的架构都是一样的。从这个故事的细节也让我们联想到整本圣经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呢，事实上贯穿了一个故事，就是神的怜悯。我们所相信的就是神的怜悯，神的怜悯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， 这条线是非常清晰的，今天在这个故事中就显现得更清楚。那这个故事也让我们看到有一个真理，就是什么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面包。我们现在不太在乎面包，可是那个时候的饼是主食，就像我们中国人的饭是主食，或者北方人的面条。什么是最好吃的面包？我们常常什么是最好吃的面包？现在面包店，你如果我们从去加州各式各样的面包店，我们这次去加州， 我姐姐还替我们预摆了一个吐司面包。我说吐司面包是什么？他说的吐司面包一条要多少钱啊？三四十块，是一条三四十块。我说哇，这个是金子做的。他那吐司面包这个水不是用普通水，是特别那种什么滤过什么什么什么水，我也搞不清楚，就是 H2H 的 water 还是什么。 Anyway， 什么是最好吃的面包？答案是什么？与人分享的面包是最好吃的。与人与别人分享的面包是最好吃的面包。当我们这个我讲的面包是个普通，就是饭啊，你要讲什么都可以。与人家分享的是最好吃的，因为当我们与人家分享的所谓的面包的时候呢，尝起来就好像在天堂一样。今天这个故事呢，是给我们一个预表，有一天我们在天上的时候呢，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宴席，一个宴席就是神的众儿女在一起的宴席，给我们一个让我们稍微在地上可以看到一下。那很巧，因为我的信息是很早就准备好的，很巧我们这个主日呢是有野餐，野餐。那就像当初的耶稣基督跟门徒好像去野餐一样，那耶稣基督他们去野餐呢，是不是事先预告的？啊，带东西来吃，不是事先预告的，是突然发生的，突然发生的。然后呢，因为在这个故事中呢，教会历史中常常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教导解释，至少有两种是完全错误的解释。我们可能弟兄姐妹，也许你在什么地方有听到，有一种解释说耶稣就好像个餐馆的卖食物的，在前面给你饼给你鱼，那门徒在后面厨房里拼命的做饼做鱼，所以看起来好像是，用不尽，吃不完的。你可以想象五千人，马太呢还说这五千个男人，那五千个男人而已的话，那个连小孩女妇女的话，那不知道多少人。我在想象，我还没看过一个餐馆可以同时容纳五千个人。我相信那个外卖小哥一定很忙，如果是耶稣是这样子的话，门徒一定是 Uber E， 一定忙得要死。那这种解释呢，是我有人听过的一种解释。表面上耶稣在施行神迹，可事实上门徒在厨房忙得要死，忙要给五千个人吃的食物，你可想而知，在野地里哪有这么大的厨房。另外一种解释呢，是从逻辑的角度来自我解释，说呢，事实上呢，大家都有带午餐，大家口袋饭包里背包都有食物，只是都不愿意拿出来。一直到有一个小孩子，男孩子，把五饼二鱼的这个 lunch box 拿出来之后，那些大人就羞愧呢，就把他的背包里食物都拿出来，所以食物就这么多。食物这么多。事实上呢，每当我们思考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们忘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。当我们读圣经看到那些神迹的时候呢，我们常常想要解释， 用我们的思维解释，让我们觉得很安心，也让别人觉得安心，不要那么惊悚，哇，空中就冒出了这么多饼，这么多鱼，太令人惊悚了。我们常常想替圣经来解释，解释的让人家呢认为可以更接受，所以我们淡化了圣经所要传达的，神是个慷慨的神，神不是个吝啬的神。就好像摩西当初带以色列人出旷野走的时候，从天上降下了玛纳，有人在那边解释这个只是凑巧旷野的一种植物，不是从天上来的，想尽办法用种种的角度来解释，想要冲淡我们的神是个怜悯的神，我们的神是个慷慨的神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对一切的真理的追求所摆上的努力呢，都是白费的。因为这个神迹故事呢，是我刚刚讲的是唯一被四个福音书的作者都记载的，这四个人完全的相信这个是神迹的故事，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故事。五饼二鱼，连非基督徒都知道五饼二鱼是怎么回事，是耶稣在旷野摆设筵席的一个故事。那这个故事呢，也是无法被人家仿照的。我们看电视很多魔术师什么，那个只是他的技巧，他没有办法真正用魔术变出这么多的饼鱼给5000多个人吃，是无法被人仿造出来的。那这个故事从头到尾都证明耶稣就是神，在神没有不能的事情。如果我们能够相信神从没有中创出这个地球、月亮、太阳的话，神怎么不可能从没有中创出一点点的小的面包？太不合理了嘛！神都可以创出地球来了，怎么不能创出面包来？神创出地球的时候呢，是不是需要去 Lowe's 去 Home Depot 买一些材料来创造？那个电都还没有存在，神就从无中创造出有来，所以神怎么不可能从无中创造出这些面包，只不过给5000个人吃而已？这个地上有几亿、几十亿的人，神都可以供应。然后在这个故事呢，因为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，在约翰福音呢的最后，这故事的最后是这么的描述，就众人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，就说，哎呀，这个真是那个到世间的先知。那众人呢，耶稣就知道众人要强逼他做王，所以就独自的就退到山上去了。所以约翰呢，他当时就在那里，约翰的作者就当时在那里说耶稣是做的是神迹，而不是一个魔术，也不是耶稣说了一句慷慨激昂的话呢，把大家的背包的食物都拿出来，是神迹。那我们要想想，这一群人5000多个人，眼睛雪亮的，后面有没有快递小哥或者是一个很大的厨房，他们眼睛看得清清楚楚，他们怎么可能被耶稣蒙骗？或者他们只是会因为一顿免费的午餐呢，不顾惜自己的生命还有全家的生命呢，要强迫耶稣做王？做王是什么？造反嘛！他们要耶稣举兵推翻这个罗马的暴政，他们会愿意为了一顿免费的午餐来造反吗？你我会不会？我们也不会，除非他们看到的确是个神迹，这个真厉害啊！从没有中可以创造出这些东西来，他一定是王。 所以呢，这个故事呢，我们要确实相信这个是一个神迹的故事。可是神呢，不是魔术师，神不是魔术师，神呢不会预先告诉他们说，啊，明天在旷野有免费的午餐，请大家都来，告诉大家，告诉大家，没有。耶稣做这个呢，也不是为了自己能够出来做总统、做王的一个手段，也不是。所以这一个故事的发生呢，所造成的影响，反而让耶稣最后选择了退避。那这个故事的背景是怎么样呢？我们就来看一下，在马太福音呢告诉我们，这个故事的前面呢，就是施洗约翰呢被砍头，那施洗约翰的门徒呢就把他的尸体就拿去就埋葬，就跑来告诉耶稣说，哇，施洗约翰被希律王宰了。那耶稣听到这个消息呢，就上了船，就是退到了旷野。那众人就听到，啊，耶稣跑到旷野去了，大家就赶快跑步跟着他，还比他早一点到了旷野。就在这个背景底下发生了这个事情。那这个故事开头是耶稣听到施洗约翰被杀，他就退到旷野。然后呢，这个故事的结束呢，就是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的，就是他们要拥护耶稣来造反，来做王，耶稣又退避了。耶稣常常主动的选择退避，对耶稣来讲，他的退到旷野呢，不是逃避事实，不是逃避现实，而是他不想与那些敌对他的人正面的冲突，因为他的时间还没有到。那他也不想成为人手中的工具，别人拥护他做王，哇，好开心，就做王了。他明明知道他第一次来不是要做地上的王，他要做世人的救主，为世人流血舍命，他不是带着世人来造反的，他不是他的目的，所以他不会成为人手中的工具。耶稣确实知道，我们常常会被人来耸动，做一些我们后来很后悔的事情，对耶稣来讲绝对不会。所以就在施洗约翰被杀的时候，耶稣知道是我要退避的时候。然后呢，退避呢，可是呢，有些时候残酷的事实又不允许他退避，结果人呢就跟着他来了。那一群人为什么会跟着他来呢？就是因为当时以色列的那些领袖，不论是法利赛人、祭司、文士，这一群人把他的百姓就当成所谓的今天的口气就叫韭菜，他们只会收割那个韭菜呢来喂养自己，人民只是他们财富的一个来源而已，他们只知道喂养自己，所以他们这些百姓呢心灵是贫穷的，是被人欺压的。所以他们一看到耶稣所做的这些事情，一听到耶稣所讲的天国的这个福音的时候呢，他们心中的饥渴又再一次被眺望起来，他们就跑步比耶稣还早到那个地方，就等着他，因为他们心里饥渴，他们生命空虚的状况。然后耶稣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就看到了他们，就什么，就怜悯他们，治好了他们的病。怜悯这个字呢，在福音书中只出现在叫做腓类福音，就是马太、马可、路加这三本福音书中，一共出现了有12次，8次是用在耶稣的身上，另外4次呢，有一次是人家求耶稣说，你来怜悯我。另外3次呢，是耶稣讲个比喻，说怜悯，你要饶恕人。又讲到撒玛利亚人的故事， 怜悯，又讲到了那个浪子回头的故事，那个父亲看到那个儿子就怜悯了他的儿子，心里动了慈心。很遗憾的，怜悯这个字在新约中没有一次用在人的身上，人是没有怜悯的心肠的。老实说，如果没有神的怜悯临到我们的话，我们人是没有怜悯的心肠的，这是很残酷的事实。我们怜悯人往往都带着条件，带着动机的，我们自我省察一下，这是个残酷的事实。因为我们离新约的时候不过两千多年，人绝对没有变得更有道德更好，绝对没有。我们现在的人比以前的人更加的邪恶，你看到打开新闻你就知道了嘛。以前的人有没有这样子动不动就开枪，动不动就去国家攻打国家？有，可是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频繁，没有这个样子。所以人的空虚就在这个状况呢，就需要被喂养。然后呢，门徒就要开始工作，所以门徒需要学习。因为耶稣知道他来到的世上日子快要结束，在这个之前他要装备一群的门徒延续他的工作。这个时候是最好的一个教导的机会。然后门徒呢，事实上门徒提出来一个提议是合情合理的，因为呢实在是这个是野地啊，又没有餐馆， Uber E 也不会到这个地方，没有人会送食物到这个地方，没有外卖，也没有厨房，也没有超级市场，也不能去买食物，什么都没有，野地嘛。那天色又晚了，那唯一最合理的方法就是，哎呀，解散，大家赶紧回家，赶紧回家，免得晚这么晚了，大家饿肚子，很合理啊。要是我们今天一定提出合理啊，天色晚了，哎呀，差不多时间到了，散会啊，大家各自回家嘛，合理。那同时呢，门徒呢又提出一个挑战性的疑问，他们从一个合情合理的提议到一个挑战性的疑问，因为耶稣说啊，不用他们去，你们就给他们吃。耶稣就说啊，门徒就说，五个饼两条鱼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五千多个人，五饼二鱼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夫子啊，你有没有搞错？所以他们挑战性的疑问耶稣，你有没有搞错？你叫我们给他们吃，哪里来的东西？结果呢，门徒就参与一个从头到尾的服侍，因为耶稣就说拿过来，你们吩咐大家排排坐，坐得整齐一点，一排一排的坐，就拿了五个饼两条鱼，就望天，耶稣祝福了，就拨开了，就递给门徒，门徒就一个一个递给了五千多个人，大家都吃饱了，还有剩。所以门徒在那个时候呢，就看到耶稣的饼是越拨，没有穷尽，就好像当初在旧约的时候，以利亚跟以利沙所施行的神迹，有一个寡妇不是没有钱吗？就是哪个就把瓶子尽量收集起来，就一直游，一直倒到最后瓶子都倒满了。没有瓶子了，没有空瓶了，油就什么就停了嘛。不会说油再停一下啊，给我预留一下，明年再来或者明天再来。所以呢，这个是门徒开始工作的时候。然后呢，这一个宴席背后呢有一些动机，门徒看的跟耶稣看的完全不一样。事实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，有的时候训练我们的不仅是听力，也要训练我们的眼力。 我们看东西是怎么看。门徒常常看到人是很麻烦的，看到人就是工作，人就是不断的要求这个要求那个，尤其是这个时候看到5000多个人，哇，头都大了，这么多的工作要做，这么多的要求要满足。可是耶稣不一样，耶稣看到他们就什么，动了怜悯的心，耶稣动了慈心。因为耶稣看到每一个人，知道他们都不是好人，圣经说没有一个义人，都是罪人。可是耶稣一个角度说，这些罪人中他们内心有需要，他们内心有一种饥渴，是世界不能填满的，他们内心中有一种伤害，可能甚至来自最亲的人的伤害。我们常常呢，比陌生人给你的伤害呢，商量一下就忘记了，可是你最亲的人给你的伤害呢，会跟着你，不断的跟着你，你每一天不断的在那边反复的在那边思想。我们这次去加州呢，我们自己的亲人中，我的哥哥跟姐姐之间也彼此造成伤害，所以呢，我姐姐在我面前就反复的那吐那个苦水，反复的重演那个内心的伤害。我就想，我们人哦的心中有一种伤害，最亲的人伤害是最厉害的，所以我们必须很小心哦，我们所说的话，每个表情要很小心，做个很小心的人，不要因为自己一时的情绪或者是发泄造成人家的伤害。耶稣就看到人家的伤害，耶稣是一个完全以别人为中心，关心别人而愿意舍己的这个人。耶稣看到罪人的需要，罪人的饥渴，罪人的伤害，他就想出一个解决的办法。门徒呢，所看到的是什么？工作要求。所以门徒呢就说，工作太多，要求太大，解散吧，把工作推掉，要求推掉。耶稣看到的是人的生命，人的需要。因为耶稣看到这群人就像没有牧人的羊一样，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的那些牧人领袖呢，只顾自己，羊都饿死了不在乎，所以他们需要个牧人，他们需要个牧人带领他们。所以耶稣是个好牧者，就把他们带到一个青草地上，让他们可以安歇。耶稣是个好牧人，带领他们。那耶稣也是个好牧人，来保护他们，为他们说话。愿门徒说话，天晚了解散，耶稣就立刻成为他们的声音，说你们给他们吃。耶稣保护他们，然后耶稣不只是带领保护，耶稣还亲自喂养他们。耶稣是个忠心的牧者，他不仅是满足喂养他们肉体上的这个需要，因为肉体上的需要每一天都会来，可是耶稣更重要的呢，是开口教导他们，教训他们很多天国的道理，喂养他们心灵的需要。因为他们真正的肉体需要，往往是反映出他们内心的需要。老实说呢，我们现在活在2023年的时代呢，老实说，在美国呢，真正饿死的人事实上不可能发生哦。在美国，真正要被饿死的人是绝对不可能发生，因为不论是政府、社会的救济组织呢，什么哦，一大堆。 有的时候排队去拿那些免费的罐头食物一大堆，在美国真正饿死的人我是看不到，有看到的来告诉牧师我去看一看，有真正饿死的人。可是呢，灵魂饿死的人遍地都是，遍地都是。我们人的灵魂在那边饥渴，用东西不断的来满足自己，用物质不断的，用情欲好不断的满足自己。所以耶稣要借着喂养他们的食物来喂养他们属灵的食物，所以耶稣成为他们的领袖，成为他们的声音，成为他们的保护者，成为他们的老师。所以呢，在马可福音六章的三十四节是说，耶稣出来看到了许多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，于是呢就开口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。事实上马可福音讲这句话的时候呢，是应验了旧约摩西所说的那个预言。因为摩西呢在民数记二十七章这么说，摩西就对耶和华说，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，你要立一个人，立一个领袖来治理这个会众，可以在他们面前能够进进出出，可以引导他们，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呢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样。摩西自己是领袖，他带领了以色列人走了旷野，走了四十年，他知道领袖的需要。他看到那些羊如果没有领袖的话，羊就分散分散。所以摩西在他即将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他求神说，立一个人来治理你的百姓。这个预言呢就发生在耶稣的身上，因为当时没有一个好牧人，一个都没有。那耶稣这个好牧人看见了，就在这个时机呢就行了这个神迹。耶稣施行神迹不像我们现在那些 TV 的那些 evangelist 啊，去网络啊 Facebook 啦 WeChat 啦 Line 啊 Instagram 啊 Twitter 啦，宣布一下啊，某某伟大的牧师徐牧师呢，下个礼拜，在温斯顿要施行神迹，请大家来哈。圣经从来没有一次这样子，神迹没有预先预告的哈，神从来不做这种事情。我们人就喜欢做这个事情，明天有神迹大会，大家来。那些都是假先知，我给你100%的保证。也违反，完全违反圣经的教导。神的儿子从来不做广告的，我们人呢就拼命做广告。也耶稣这个做这个神迹是在一种极度需要的时候，否则耶稣每一天都做这个神迹多厉害啊，大家都不用去煮饭，都不要打工了，每天都来吃免费的午餐。所以耶稣的施行神迹是为了满足当时人的需要，而不是为自己去传扬名声的。那从一个宴席呢，也要让我们学习到一些的教训。因为在约翰福音的版本说呢，说耶稣原来知道要做什么做，耶稣早就知道要怎么来做的，只是呢，他提这个问题要来给腓力做个考试，看看腓力有没有这个属灵的眼睛看到人的需要来考试。在圣经中，凡是耶稣主动的提一个问题呢，不是他不知道答案啊，他知道答案，他只是要问接面对他问题的人知不知道答案。耶稣自己就是答案，所以呢，耶稣希望呢， 我们每一个人面临圣经的问题的时候，都能够到他面前，因为他就是答案。他要透过我们做的事情来成就他的答案。那从这个宴席中呢，我们至少可以学习几个功课，就是从你已经拥有的开始，而不是等候那个我们还没有的。神希望我们很聪明的、很有智慧的运用我们已经有的，而不是让我们奢望那个没有的。曾经有一个故事呢，是笑话的故事，这个是跟奉献有关系，那这个也是拥有的。曾经有一个养猪的人来到他的牧师的面前，来希望这个牧师为他祷告，让他的猪能够这个事业能够兴旺兴盛。所以呢，他就那个牧师就是说，就为他祷告，说神啊，你祝福我这个弟兄，让他有一万头猪，他就拿1000头，就11嘛，1000头奉献给你。哇，那个弟兄很感动，说阿们，神啊，我一定这么做。结果那个牧师继续祷告，神啊，你祝福他有1000头猪，他就把100头。奉献给你啊，阿们，没问题。然后呢，就从1000头到100头，就说神啊，你祝福这个弟兄100头猪，他就将10头祝福给你嘛，1/10，他也说阿们。最后那个牧师说，神啊，你祝福他有10头猪，他把1头猪祝福给你。大概好久没有回应了，那个牧师就说很纳闷。哇，你1000头猪都拿得出来，你100头猪都拿得出来，你10头猪都拿得出来，你为什么1头猪都拿不出来？那个牧师百思不解，就问他为什么。他说，牧师啊，我现在手头正好有10头猪，我只有10头猪，我不愿意拿出我拥有的，我答应神给我，我给他我还没有拥有的。这个就是我们现有的状况。因为在这个故事中呢，只有一个人拿出东西来，根据圣经记载，就那小孩子。我的 lunchbox， 我今天出门，妈妈帮我摆了5个饼2条鱼，5个小饼2条鱼。只有他愿意把他有拿出来。其他人就在那边，好，你们看。我们有没有把已经拥有的作为我们的开始，还是我们奢望那个未来没有的？所以呢，我们有弟兄姐妹以前牧师讲到那 financial 的那个怎么处理你的财务，从你拥有的开始，不要说哎呀，我现在没有那么多钱，我去买个肉特哦。打那些没有的啊，发了就好了。神没有这套哦，你拥有的开始，5饼2鱼，是你拥有的作为开始，不要奢望那些还没有的。没有的是属于未来的。然后呢，我们要完全仰望神的供给，因为那个耶稣还是要门徒。去数算你们手中有什么东西，有现有的拿出来。门徒认为这些微不足道啊，这5饼2鱼。可是，一旦他们把所拥有的、现在拥有的放到那个无穷的神的面前的时候，神的神迹就发生了。因为他们完全的仰望神的供给，说：“神啊，我就。”这么多了，我给你，神就使他不加倍的增加。我相信呢，在我们的生活中，不会说发生类似这样子的神迹。可是呢，我们生活中，我们如果有信心， 把我们拥有的应该给神的部分给神的话，神的供应就会从天降临，就像当时一样。在这里马太福音的14:19就讲到了拿着这个饼先祝福再拨开再递给，这个四个动作呢，它原文就希腊文的用字跟它的次序呢，是跟耶稣最后的晚餐所用的一模一样。耶稣最后的晚餐说他们吃的时候，耶稣就什么拿起饼来祝福拨开，就递给门徒说，你们拿着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所舍的。这个在旷野中，这个五饼二鱼给5000多个人喂饱，这个呢，事实上呢，这个神迹呢是要预演一个更大的神迹，就是最后晚餐的神迹，愿耶稣用他自己的身体来施行这个神迹，愿他的身体要为我们破碎，要祝福我们，要我们能够传递下去。那这里的饱足呢，他们每个人都吃饱了，事实上呢，也就是马太福音的5:6说，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必得什么饱足。神要使那些饥渴他的人也知道自己是饥渴的人，知道自己是受伤害的人，知道自己有需要的人来到他的面前，他就使我们饱足。你想想，这5000多个人当时在以色列地可能不止5000多个人，对不对？那很多人可能在家里纳凉休息，那些人有没有看到这个神迹？没有，因为他们没有需要，他们不饥渴，只有那些饥渴的人来到耶稣面前就得到饱足。那最后一个教训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剩余的呢不可有所浪费。吃饱了呢，耶稣说收拾起来，免得有糟蹋的。你想想看，这是 free 的，无中跑出来的，为什么要收起来啊？丢掉，因为明天还可以无中生有啊，后天还可以啊。神的恩典给我们，我们不要浪费。我们认为神的恩典太多了，哎呀，算了，我们不要浪费。我们今天呢，早上我开冰箱的时候，一打开，噗，一个那个，就是那是什么柠檬的那种 condensed 哦，有时候你可以在那个 disposal 那个几点会味道会好一点，柠檬的那种。然后哎，我问师傅说，我们冰箱有2罐哈，这罐2021 expire， 那另外一罐更夸张，2014，我说哦，2014我们才刚刚搬到这边，你知道那个用过，哇，真夸张，我就是把那个2014的丢掉，2021的赶紧挤挤用掉。你回家打开你的。好，冰箱打开你的那个柜子，有多少东西都已经是 expire、哦、我们去师母的他弟弟家也是常常都做那个食物的调查员，看看有没有 expire 的，把它丢一丢掉。我们浪费了多少东西，我们浪费了多少东西。这个世界上照理不应该有一个人饿死的，你去那个landfill 看有多少的蔬菜水果什么什么被丢掉一缸子。我们这个世界每一天浪费的食物是无法计数的，我们就偏偏说哎呀粮食危机。我们把神的恩典常常浪费，因为哇神的恩典无穷，不 care， 对不对？不 care， 用掉浪费掉，那明天还会再来。耶稣难道不知道明天他要 五饼二鱼还是五饼二鱼，可是他把它浪费，有没有浪费？没有，他要门徒免得糟蹋。我们常常呢把免费的呢都糟蹋掉，因为是免费的嘛。我们最明显的呢，你就去 buffet 店，对不对？我不是说免费，已经付了钱了，反正吃一两口吧，一两口。你就看看那个盘子里吃的有多少，浪费的有多少，你自己去看一看。那我们喜欢坐 cruise 那个 buffet 更好嘛，是不是？那我跟师母原则说，我们拿我们能够吃的，我们的盘子往往就是都填得干干净净的，也不用洗了哈、哦，那么干净的盘子都不用洗了。那你看看别人，哇，成山的，反正是，对不对？反正免费的，不是讲免费，已经付了钱了嘛，丢掉也无所谓。我们常常浪费神给我们的恩典，在这边这个小小的一句话，免得糟蹋。我们基督徒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懂得使用神的恩典的人，我们要好好的节省，不要浪费。不是因为我们付不起、出不起，不是，而是没有必要，没有必要。你能够穿100块的衣服，你不需要穿1000块的衣服、10000块的衣服。你能够开20000块的车，你不需要开那个100万的车，你不需要嘛？不需要。我们要那个资源呢，能够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。因为什么？与人分享的面包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面包，不是那个面包的价钱，而是那个面包后你与人分享的那个心。当我们与人分享的时候呢，神的国度就降临，就在我们的当中。求神帮助你跟我们，我们在这个世上呢一定会有遇到饥饿困苦的时候，可是呢我们就来到这一个充满怜悯神的面前，我们来求他来帮助你跟我。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神，我们再一次的来降服在你宝贵的话语底下。你说是什么，我们就说阿们；你说不是什么，我们就尽量不去做。求主你的恩典覆庇我们，让我们不只是满足，而且还有留意出去。当我们的杯满的时候，是神你爱我们，填满我们的需要。当我们的杯子能够溢出去的时候，就是能够把神你的恩典与周围的人一同分享。因为与人分享是神你对我们所怀最美好的旨意。求神你今天也祝福我们等一下去的这个野餐，赐给我们有美好的天气，赐给我们有美好的友谊，赐给我们有美好的这种状况。因为这个世界是充满了危险的，可是我们相信在你里面就有平安，有喜乐。求主你保守每一步开车去的人的每一部车里面的人的安全，能够平安的带领我们去，也能够平安的带领我们回到家中。愿我们的享受是来自于你，我们的恩典是你白白的赐给我们。我们就是仰望你，祈求你。我们如此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来唱三一颂，来赞美神。